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8月24号开始排放处理过和稀释过的废水后入海，引发部分邻近国家居民忧虑。南韩8月底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南韩人不敢食用海鲜。中国、南韩、台湾民众因为担心未来食盐受到污染而掀起囤盐潮。马来西亚民间亦都有全民发声保护海洋的签名运动，至今已经超过有成10000人响应。周边国家都有政党和民间团体提出抗议，其中以中国的反应最为激烈，是中国的日本人在学校遭人掟石头和鸡蛋，甚至还传出有陌生男子对日本学生破口大骂。日本各地更加是陆续接到大量关于福岛排放核处理水的电话骚扰。日本很多店铺和公家机构8月25号起陆续接到大量来自加86的中国电话，绝大多数都是谩骂、恶意骚扰电话。日本警察厅表示，在全国各地以福岛县警察接获的报案最多。对此，日本外务省8月28号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对此表达遗憾和忧虑。外务省事务官江野正敬称，中国不应该亦都不必要地加强民众的忧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有关中国民众打电话骚扰日本的提问时强调，对于日本政府强行启动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这种自私自利极不负责任的行径，广大国际社会都给予普遍的批评，并采取相关防范措施。对日本方面的政府这种批评反对的态度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代表性，这一点值得日本去深思。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认为，从过去的日中关系来看，中国民众这次对日本抗议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游行抗议、抵制日本商品、攻击日本驻华使馆、骚扰在中国的日本企业与日本民众等，以往在中国各地都频频地传出类似的抗议行为，但目前为止规模都不大。陈友华对美国之音指出，最近日本的餐厅、机构等接到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则是一种新的骚扰模式，可称为无差别的电话骚扰，不分对象等级、种类和范围的骚扰，多半都是用笨拙的日文对对方进行辱骂或者是诅咒。而骚扰的受害者当中集中在福岛县和东京都。他表示，日本社会对中国民众骚扰的行为自然相当负面，亦都不意外。陈友华说，日本社会对中国民众的文明程度本来就不存在有太多的好感的了，这次的无差别电话骚扰刚刚好就是验证了这种既定的印象。因为无差别电话骚扰代表着其实中国民众没办法区分什么是日本政府的行为和一般民众的行为。陈友华认为，打电话者以年轻人居多，可见中国政府自江泽民时代以来的仇日教育似乎正在开花结果。福岛县某连锁餐厅的经理上川正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很多餐厅都接到以生硬的日语骚扰的电话，对方亦都会直接表示是来自中国，用无礼咒骂的方式去恐吓店铺。他说，我们都认为这些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非常没礼貌，很恶劣，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骚扰行为。大家都觉得又来了，又是中国人这种完全自我中心的行为，跟他们讲道理亦都完全讲不通。上川正子表示，如果对方是其他国家的人用电话骚扰，日本人反而会比较惊讶的，但是以中国政府或者一些民众吸引不良的印象，这种恶意骚扰虽然令人困扰，一般日本人亦都不至于太过惊讶。除了餐饮业之外，学校、医院、市民中心等公共机构亦都受到来自中国民众的电话骚扰。东京一间医院的员工冈田光美表示，他所任职的医院亦都受到几次来自中国的电话骚扰。据同事的消息，其他医院亦都有相同的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中国人所谓的爱国意识的表现，一般的日本人应该早就习惯了，反日之类的话题从很久之前就盛行了，只有一些年轻人会感到有些意外，好像我个人根本就不会感到惊讶。冈田光美表示， 中国政府长年以来并未停止教育国民仇日情绪，所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看法很多都是非理性的，电话骚扰只是一种新的手段，这样的非理性行为从中国对日本实施海产禁令亦都是如出一辙。日本福岛核电站开始排放核处理水之后，中国就在第一时间对日本海产品实施全面的禁令。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8月2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非基于科学证据的措施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要求中方立即撤销。另外，林方亦都暗示不排除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除了中国，并没有其他国家暗示要全面禁止进口日本的海产品。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表示，对于中国祭出海产品进口禁令的措施，日本社会已经同台湾一样习惯了中国以各种理由实施经济制裁，反应不是很大的。他指出，如同中国对台湾祭出农产品的经济制裁时的反应一般，虽然日本国内有一小部分的声音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去给福岛海鲜业者蒙受这种经济损失，但是声援福岛海鲜产品的声音却大了很多。网络上渐渐有人发起了踊跃购买本土海鲜产品的活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特登拍了一段大食福岛海鲜与农产品的影片。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实施海产进口的禁令，亦都促使日本社会更加认真去检讨是否要同中国继续密切经济往来。陈友华说，同中国做经济往来，自然就会要承担起这种高政治风险，福岛海鲜业者某程度上就要承担这种政治后果，因为他们想赚中国的快钱，甚至还有些日本人认为其实刚刚好藉着这一次事件来减少来自中国的游客。陈友华表示，总体来讲，比起多年前中国一嬲咧，日本就低头的情况，而家日本人已经不再默默地承受中国的怒气了。在福岛县某连锁餐厅的经理上川正子表示，包括他的餐厅在内，并没有因为排放核处理水就减少海产采购量，亦都认为不必太在意中国的观光客。他说，大家接获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的时候，大多数都表示应该尊重科学检测的结果，并明确地这样对对方说，日本人不接受这种无礼的行为。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在核处理水排海前的事务级别磋商中，中国坚持强硬的态度。中国驻日大使吴刚浩在外务省召见时都反驳了日方应该先正视现实，反攻自省，立即停止排海，并称中国驻日本使馆亦都受到了大量来自日方的电话骚扰，严重干扰使馆运作。吴刚浩呼吁日方依法处理保障中国驻日使馆在日本的机构、企业和中国游客人身安全。在福岛县餐厅担任服务生的中国人叶小军表示，在日本居住很久的中国人看到吴刚浩的讲法都觉得很好笑，因为实际上这种状况不可能会发生。他对美国之音说，很多已经改了日籍的中国人都想回去回国，想要回中国办签证的时候，大使馆的电话是永远都打不通的，所以就很奇怪了，日本人怎会能够打通他的骚扰电话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他们中国大使馆的电话永远都打不通。这个我们叫做反咬一口，你说你受到骚扰，那我还说我受到骚扰呢？叶小军说，日本人也不会对中国的官方或民众辱骂或骚扰的，只会透过政次管道表达意见。中国政府用这样毫无证据的方式去响应，好像是小孩子打交一样，只会令人更加反感。共同社8月31日报道，8月30日自民党外交小组会议上，议员接连要求对华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认为，福岛排放和处理水引起的纷争可能会加速日中经济脱欧。他指出，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都透过各种的方式鼓励企业逐渐移出中国，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亦都持续强化与民主民友共同提升供应链的安全强度。陈友华说，本来日本社会对是不是同中国经济脱欧这个问题有些犹疑不定的， 但從呢次無差別嘅電話騷擾事件嘅反應嚟睇，日本政府想要同中國經濟逐漸脫歐嘅大方向，應該得到更加強大嘅民意支持。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嘅報導。